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1月27号到2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华府集会声援香港周日大游行，欲港人站出来。据大纪元2009年1月29号报道，2010年1月29号下午，美国首都华盛顿民众在杜邦广场附近的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代表处前集会，声援香港民众本周日1月31号将举行的护神院护香港大游行集会，谴责香港政府为配合中共截停神韵在香港的机场门票已售罄的演出，要求港府立即更正错误，让神韵尽快进入香港。全球法轮功团体请神韵声明立港府，在星期日的护神韵护香港集会上，全球欧亚美澳洲地区42个法轮功团体发表联合声明，严正谴责港府及中共阻挠神韵在香港演出。作为神韵晚会在港主办单位之一的香港法轮佛学会，昨日将联合声明递交港府，要求港府改正错误的决定，尽快无条件促成美国神韵艺术团顺利来港演出。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杂谈随讲，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去向。作者王浩天。在国际关系学院，我们遇到一位宗教学教授，谈话中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很引人深思的故事。他说他的家族认识一个有功能的牧师，这个牧师在世时曾给他的家人讲了这样一件事。在前苏联时期，有一部分人信仰共产邪教，很相信共产主义邪说能在人间建造天堂，能给他们带去光明，于是很多人一辈子辛勤的劳动，辛苦的为社会主义建设耗尽了最后的心血，这些普通的百姓在共产邪恶主义的蛊惑下狂热的和西方自由社会斗争，从他们的意识形态到他们公开的演说，但是这些人死后却下了地狱。而另有一部分人也非常相信人类会有光明的未来，这些人平日也非常努力勤恳的工作，也同样为了更多人生活得更美好辛苦的建设到最后一息，这些人死后却进入了天堂。为什么他们同样辛苦的建设，同样相信人类有光明的未来，最后的结局却不同？教授带着自问的口气继续解释说，因为前一部分人相信的是共产邪教，要在人间建造他们的天堂，所以他们创造的一切价值顺理成章的让共产邪党给贪污掠夺了，而且这些人带着邪党灌输给他们的斗争想法离世时，灵魂只能落入黑暗的地狱，没有一个天国喜欢接纳有斗争思想的灵魂。另一部分人，他们相信人类的光明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够赐予，所以他们不畏艰辛，没有怨恨，无论对西方人还是自己人都一视同仁，努力的工作，诚恳的做人，心是光明的，对更多人的包容，不偏见，这是来自对上帝的信仰。所以死后这些人进入了天堂，因为他们不同的信仰带给了他们不同的结局。听到教授的这番话，我们会心的一笑。是呀，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去向，就连俗话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其实一样的道理。前苏联时期被共产邪教谎言欺骗，不幸无辜落入地狱的人，蒙受不白之冤，真的是非常冤枉， 骑士冤魂就一定会有昭雪的时候。所以在现在的俄罗斯出现民众要求审判斯大林罪行，在乌克兰现任总统一再要求清除共产主义余毒，清除列宁斯大林雕像，更改以党魁命名的街道名称。中国古人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为了避免更多的无辜遭受不幸，全世界各界正义之士推出声势浩大的退党活动，并且以超过6000多万的勇士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美好未来，勇敢地选择了光明和正义，远离邪教邪党组织，和平解体中共，退党真的保命，机缘短暂，可千万要珍惜哟。
研究探索，对有灵魂的思考，作者安维。一说到灵魂，现在的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迷信，会笑话说灵魂的人愚蠢。多数人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也不在众人面前说，即使说也只在小范围的同事亲戚朋友之间传，但也只是作为神奇的东西说说而已。真正对灵魂有比较了解的人，多数集中在对佛道研究的人中，也只是作为非主流的东西在小范围内传。生活在快节奏中为生活奔波的人，很少有机会去对其深入系统的讲，也讲不明白。其实在西方对生命科学开展研究的机构层出不穷，有一些机构研究灵魂，对濒临死亡的人称体重，发现死后比死前的人体重减少了。多次实验后，他们认为这个差额就是灵魂的重量，也证实了灵魂的存在。有一些机构研究灵魂，用一种先进的特殊的光学仪器对着濒临死亡的人，发现死亡前有一个光亮的东西从人体中分离出去，不久人便进入了死亡，他们认为是灵魂与人体分离了。有一些机构用这种仪器对着即将分娩的孕妇，发现在婴儿出生前的一段时间内有一个光亮的东西进入了孕妇的体内，不久婴儿就出生了，他们认为是灵魂进入婴儿的身体，以此证实灵魂的存在。在中国的农村，小孩在玩耍的时候受到了惊吓，在家里昏睡失魂落魄的样子叫魂不附体，孩子的母亲会拿着他的衣服或者随身佩戴的东西到他受惊吓的地方去叫魂，然后把这些东西放在他的身上，不久孩子便像没事人一样又活蹦乱跳地出去玩了。这也证明了灵魂确实是存在的。在中国的农村，有些身体弱的妇女被一些已经死去的人扶了体，叫借体还魂，说了一些连被扶体者从来都不曾见过的人遇过的事，操着外乡人的口音说着男生的话，事后证实事实确凿，也证实了灵魂的存在。在佛道两家正宗的法门中修炼的人，在静心入境入定的情况下，眼神离体去了一些美好的地方，看到了妙不可言的景象，真实地感受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出定后也写出了不少关于入定后的文章和书，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人的灵魂不仅存在，而且是活动的，是可以离体的。在西藏，信奉佛教的信徒修得好的，在作画时灵魂出窍，一道彩虹从头顶飞出，也是多数人看到的事实，叫元神出窍，也叫灵魂出窍。人在睡觉的时候，睡梦中梦到死去的亲人说了什么话，告诉人一些事，事后证实是正确的，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不但有灵魂，而且人的灵魂可以活动到睡觉前去不了的空间，而且灵魂活动的记忆是可以在人脑中保存的。人体时时处处离不开灵魂的主宰，没有灵魂主宰的人体，说得好听点叫貌合神离，说得难听点叫行尸走肉。人在喝醉酒时，有的人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酒醒后却忘得一干二净， 是人体其他灵魂主宰身体后的反应。人在得重病后，有一些人能说能道能吃能喝，却不认识自己的亲人，也是另外灵魂主宰身体的表现。灵魂附在人的身体上，大部分时间在大脑上，人才会有丰富的思想，才会指挥人的四肢，才会有丰富的想象，才会有所谓的灵感。人如果只有肉体没有灵魂，那就是植物人，就是行尸走肉。打个容易理解的比喻，人体就像是表演台前的木偶戏中的木偶，皮影戏中的皮影，而人的灵魂则更像是后台操纵木偶皮影的人。有精神病的人发病时疯疯癫癫，说一些离奇古怪的话，做一些出乎意料的事，神志清醒后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完全没有记忆。有的人睡梦中出现的精彩故事，醒来后忘得一干二净，也是另外灵魂主宰身体的体现。人看不到自己的灵魂，就像人看不到自己的面貌一样，人对灵魂的不认识，就像对自身的不了解一样。人通过照镜子看到自己的形象，修行的人通过静心，静到心如明镜，就会看到自己的灵魂的模样，看到自己的生命过程。修得更好的，还能看到自己的前生前世，多生多世，那是灵魂在人中，在多个时空中轮回的轨迹。人通过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解自己，通过看别人的优缺点认识自己。修行的人用佛道神的标准要求自己，否定自我中提高对自我的灵魂的认识，达到身神合一，达到灵与肉的高度统一。人把思维的来源归于大脑，是因为人的灵魂多数时候居住在大脑中。其实大脑是不会产生思维的，你把大脑中的所有肉进行解剖，你也找不到思维的存在，是因为大脑并不产生思维，是人的灵魂发出思维，通过大脑在人体中反应，人才会有此认识。有时人确确实实感受到心在想问题，所以有心想，心想事成的说法，那时人的灵魂正待在人的心这个部位。通过上面的事例，我们会发现人不仅有灵魂，万物皆有灵，而且灵魂是活动的，是有多个灵魂存在于一体的。灵魂是有思维的，灵魂的存在是有形象的，其实那才是人的真相本相。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人的肉体可以死亡，人的灵魂却永远存在。人在死亡的时候，人给他制悼词时总是说，他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其实那才是人说的最真实的最本质的实话。说白了，他所说的精神就是人的灵魂。人死亡的时候就是灵与肉的分离，灵魂还要走自己的路。用物理学上的话讲，物质不灭，人的肉体死亡了，人的分子原子质子等等也死亡了，不会吧？推而广之，不仅人有灵魂，动物植物物质也都有灵魂有思想，有些已经被现有的科学所认识，土地矿产森林石头都有灵魂，这些可能暂时还不能被人认识，水空气阳光地球也都有灵魂有生命有思想，这些与人的认识太远的东西，人听了就会觉得玄之又玄。往细里分，细胞分子原子质子中子中都包含着生命，都是有思想的有灵魂的。有一份研究报告对空气中的一粒尘埃进行长期的跟踪和分析研究，发现它已经在空气中漂浮了几十万年，人把它叫为尘埃，可它却有如此长的生命，人也没有能力看到它的真实形象。其实万物皆有灵，国家已经对万事万物有了更深远的认识，只是现代科学还没有证实它的存在而已。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去研究灵魂， 人会对其有更深刻的认知。佛道两家对灵魂的认识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他们用其独特的方法已经看到了更多灵魂的真相。希望人能从对灵魂的认识中更多的认识自我，完善自己，完美人生。
诗歌原地给师父拜年，作者唐晨。捞出地狱上法船，师尊赐我万古缘。一念金刚走神路，十年风雨洗净莲。今日住法清旧事，临朝随主赴新还。时值神州迎虎岁，我给师父拜着年。满庭芳，作者佚名。夜幕磅礴，云长秀丽，神光耀月重阳。风蓬带举，树带等行装。不尽天歌圣舞，遥盼尽却隔红墙。玉山外，朝回寂寞，薄雾阻香江。辉煌多少戏，终非一语。词诵诗堂，写题下，空逢暮霭苍茫。惊醒梦中儿女，退邪党，民变归行。华灯上，真传在月，浩渺向仙乡。圣主威，作者天元。多少能眼见，慈悲善待之。朝奉嘉陵汝，一笑尽墨池。多少不明夜，倾诉向恩师。乌云遮日月，风袭步步迟。多少风雨夜，真相送门前。不惧追不险，生生把你换。多少人被害，谎言造其冤。邪法天地间，天怒地哀怨。风轻雨过晴，幽潭婆罗现。野心傲冰寒，三千轮回转。千古风流在，千姿神功展。今朝圣主威，旧众归地天。别乱夸，读从夸同修想到的，作者李清韵。夸字分开是大亏，乱夸同修惹是非。己夸别人，人夸己，口中其来吃大亏。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世人觉醒，奇异的眼镜，作者松柏。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祖籍湖南，今年61岁了。说的是1956年间的事。那时南方正是正反打老虎，所谓的贪污犯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当地有一个近40岁的打手，当时是个打人的头，在斗争会上经常是对被斗争的人拳脚相加，下手狠毒。有一天我们乡里通知晚上开斗争大会，会场就在离我家6里路以外的一个镇上。这次斗争大会是4个乡，当时叫人民公社，合并在一起开的。被斗争的对象是所谓地富反右坏及他们的子女。当时这个打手去参加斗争会，在路上遇见一个老人，老人问他：你是去开斗争会吗？他答：是的。老人说：我借给你一副眼镜戴的，当你到会场时再戴上它，平时不要戴，3天后我来取。说完老人就走了。等这位打手到会场的时候，参加的人都到了，还有他手下的帮凶也到了。开会的时间到了，这个人把老人给他的眼镜戴上，向人群中一看，当时吓了一大跳。啊，原来这会场里没有几个是人，都是一帮禽兽和锯齿狼牙的魔鬼。当时他吓出一身冷汗，于是他急中生智，突然装起重病要请假回家。 当时也得到了许可，于是他就回家了。从此以后，这位打手一直装傻，再也不参加任何运动了。后来又过了很多年，他才把这事慢慢地透露出来了。那时我还不到10岁，我心里对这事也不是很相信，但我始终记着这事儿。1972年，我回湖南探亲，再次看见了当年的那位打手，他也是快60岁的人了，身体还算不错，态度也很好。当我问起他1956年的事情时，他说这完全是真的。他还说，你看我要不是改恶从善的话，可能也活不到今天了。我又问他，那副眼镜呢？他说当时拿它当个宝贝放起来了，还叫我老婆替我保管好。可是过了3天，我再去找的时候竟已不翼而飞了。各位朋友，人世间的很多事情都是有定数的，大家看看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行为，和当年的各种运动是那么的相似，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为迫害大法弟子充当打手的人，听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你们真应该好好想一想了。现在没人给你们眼镜，但大法弟子讲的真相就是给你们的镜子，真得好好看一看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大法神奇，由物到人的奇迹。有一个朋友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就想让我教他练功。晚上我的电脑在有网线的屋里下载东西，那个屋里有其他的同学，我们在另一个屋，因为要教他练功，所以又不能各自听各自的 MP3。 最后我说拿我手机外放吧，这时我手机只剩一格电了，我也没多想，就用它放练功音乐。我那手机原先要是只剩一格电，肯定很快就会自动关机了，别的手机也许还能玩一会儿，可我那个就那样说没电就没电，一点缓冲余地也没有。况且那天已经用了好几天，该充电了。然而放完练功音乐后，我很惊讶地发现它的电居然满了，就是说在快没电的情况下又连着放了很长时间的音乐，它的电居然充满了。于是我又连着用了好几天才充电。朋友亲眼见证了这奇迹，更是对法的威力深信不疑。还不只是手机，我的电脑买的比我那几个同学都早，一开始用它装别的东西的时候也出现过故障，比如死机系统故障什么的。自从我把里面装上了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删除了以前存的一些常人电影和歌曲后，他们就从来没出过故障。好几年过去了，他们都奇怪说我们的电脑全都花钱去清过灰了，要不就想得跟拖拉机似的还老坏，你的怎么就一直没清灰还好好的呢？他们的电脑不仅买得晚，型号还比我的好，但是大家配的滑鼠是一样的，同样的滑鼠一个朋友换了6个，另一个也换了3-4次，而我的滑鼠从买电脑到现在一直都用着。他们更感觉不可思议了，我那电脑的型号备受差评，网上很多人都后悔买了它，返修率很高，然而我却越用越顺手。从中可以看出一个物体同化真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甚至出现奇迹，那更不用说人了。先不说在大法中修炼的人变化会有多大，就是一个不修炼的世人，现在曾念九字真言都能得福报保平安的。在地震、雪灾、瘟疫中因明白真相而躲过灾难的弟子数不胜数，现在甲流四面有人感染的，却只因明白了真相，曾念九字真言就马上痊愈了。我的奶奶就因曾念大法好，2次煤气中毒都没事儿。那么大年纪摔一跤肯定会出问题，我回老家探望他，他高兴地告诉我说自己摔过好几次，摔下去的时候心想完了完了，结果每次爬起来一看居然一点事儿没有。我说您这是成念大法好得福报了，他说是啊是啊，我知道我知道，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啊。朋友，您可将九字真言牢记心间，一定不能忘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啊。这九个字能让你拥有心灵的快乐，拥有现在的幸福平安和永远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